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提出看法之前先向内找。我发现当同修言行让你感觉不以为然，甚至动了气，这时你要去回应，效果通常不好，谁也不服谁，因为双方都是常人，在那个时候都是常人心，谁也说服不了谁。气与气之间能有制约作用吗？在对澳洲学员讲法 DVD 中，师父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先向内找，先稳住自己。我理解唯有先向内找，才能善意理解对方，了解对方为何会那样想那样做，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讲出的话才能贴近事实，提出的意见才能具有包容性，对方才愿意听。我想到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她做得不好，我生气地数落她，把她说得很糟糕。后来静下心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做到真。我理解在没有善、没有忍的情况下，我讲出来的话并不是事实，表面看好像是事实，但真的不是事实。因为只从表面的结果来评断她，真的不公平。她今天有这样的言行，我这个当家长的能没有责任吗？我以前懂得珍惜他，懂得为他的生命负责吗？这样一想，我就产生了包容心。我愿意包容他的缺点，他的缺点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有些是他的问题，有些不是他的问题。不管是不是他的问题，我都愿意包容。是他的问题，他已经造了业了，得到惩罚了，我应该原谅他。不是他的问题，那更应该帮助他。对待同修也是一样，对待负责人更应该具有包容心。我没有当过项目负责人，仅仅在去曼哈顿讲真相时当过某些活动的协调人，时间都不长，活动一结束就没有做过协调了。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么短时间内，我居然产生了在学员之上的心。所以我相当能体谅长期当负责人的同修，他们长期义务地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心力，我应该感谢他们。有些负责人事情做多了，学法实修时间少了，再加上一些同修盲目推崇，称赞的话听多了，慢慢的就会产生在学员之上的心，认为自己悟得比较对，听不进不同意见，听不了不好听的话。当我们发现同修的不足，不能站在体谅对方、善意理解对方的立场，先按照对方希望的方式去配合，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然后再在做法上交流，而是一个劲儿地说出自己的认识，甚至将认识强加给他。不管我们的认识是否在法上，但是我们的做法已经不在法上了，结果可想而知。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丈夫的改变谈救度众生。我和丈夫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因为双方家庭都很困难，所以我俩结婚的时候几乎就是一无所有。经过十年的辛苦，我们终于在市里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房，而且稍有积蓄。在2000年，我得法了。在这辛苦的十年中，丈夫也染上了不良习气，说谎、吹牛皮、骂人、吃喝嫖赌全学会了，后来还包养了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件事后，在处理过程中，因为自己的执着心太多，又抓着人的情不放，使我失去了很多提高的机会。师父在梦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是过关，是假象，而我明知道却不去做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点悟。丈夫不肯离开我和女儿，而我却自私地差点把丈夫逼走，最后悟到不该那样做，才又让丈夫回来了。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自己很精进，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很有序，才没有走极端。因为我学法前很厌世，而且脾气暴躁，是师父救了我。但从那以后，我学法懈怠了。我丈夫看我哥嫂因为修大法，在99年720之后遭到迫害，加上我父亲也修大法，但在720前2天去世，所以不理解不相信大法。在2005年之前，他对大法资料不瞅不看，我一提大法的事他就变脸。那时我也不精进了，而且我那几年都是等我哥从几百里之外给我烧师父经文，资料极其缺少，我也接触不上这里的同修。2005年夏天，慈悲的师父安排我和这里的同修相逢了。从这以后，师父的经文、真相资料我都可以及时看到了。这样每逢我拿到资料文章，比如小册子、历史故事、明慧周报等，我都故意放在床头，但他一般不看。我就看完之后跟他讲，如果看到他不耐烦，我就等到他心情好的时候说给他听。他不看光盘，我看的时候就故意放大声，偶尔也大声念法给他听。虽然不在一个屋，他也能听见。他嘴里说不听，其实他已经听进去了。同时坚持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做，同时我也要求自己尽量做好。再加上他发现我接触的同修的确都很正，哥哥、嫂子、姐姐、姐夫的表现与常人确实不同。他也知道我和女儿自真正修炼以来，确实一片药没吃过，而身体却很好。缠磨我多年的多种疾病不见了，他就在逐渐地转变他的观念。有一次，女儿晚上发高烧39度多，他急了，让我带女儿去打针。我说问女儿去不去。女儿不去，他就开始骂我，说如果女儿不好就把我怎样的话，我就笑了，因为我知道，我和女儿信师信法不会有事，就和女儿学法发正念，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因为孩子没有修炼之前，如果发烧不打针不吃药是不会好的，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怕心和信师信法不够的心，因为以前女儿也偶尔发高烧，但我怕她知道让吃药，又怕孩子如果不好她会更不理解大法，所以每次都帮女儿发正念，让女儿快点好，其实是不敢面对干扰的怕心，不正实法的私心在作怪。现在明白，我们用正念面对干扰的时候，所有的坏事都会变成好事。以前我让女儿学法，我丈夫就生气，让女儿学习，说我进整没用的，耽误女儿学习。自从这次之后，我让女儿学法，她就不像以前了。
就这样，他从不看不听到喜欢看喜欢听，从原先的不耐烦不理解到现在的帮我讲三退，自己出去劝三退，从原先的挖苦讽刺到现在的谁一提大法就说好，以及天要灭邪党和邪党的害人把戏。而且我现在所用的耗材他都帮我去买，我的修炼环境变得更好了。以前我出去发资料都偷着去，不敢堂堂正正，现在我可以自如地做事。他现在也不嫖了，也不赌了，酒也喝得少了，有时也用大法归正自己，我很为他高兴，因为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但我知道他还没有修炼，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他才能表现得更好。当然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在众生的得救与淘汰之间起到的作用就像桥梁，这座桥一定要坚固挺拔，不怕惊涛骇浪，因为我们是宇宙大法铸成的。其实家里的修炼环境很主要，因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是一层层的，如自己的家庭，双方父母的家庭，父母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这些兄弟姐妹他们儿女的家庭，我们双方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他们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他们还有家庭，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他们还有家庭，往下追下去无穷尽。况且我们每个人还有朋友，他们还有家庭，他们会间接地传递消息，这样又有多少众生会受益？现在也许还有同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家里人，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认为不好改变，所以很少跟他们讲大法的神圣，讲遭受迫害的真相。其实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在我们有幸能修炼宇宙大法的今天，他们能成为我们的家里人都是有很大原因的。法会圆融一切，法造就了一切，法也在改变着一切。家里不修炼的常人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救度众生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野谈写文章》。一篇文章主要体现了文采、内涵、气魄这三大因素。文如其人，那么其文采就像一个人的外表，其内涵就像一个人的智慧，其气魄就像一个人的心境与品格。因此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气魄最为尊贵，内涵次之，文采较为轻。古时文言文句意简明，内涵深远，文气相异。由于人类道德的下滑，其心境越来越不能理解到古文所具之美，更难以创造出这种美，从而否定了文言文，出现了看起来易解但内涵浅白的现代文。也就是说，现代文是在人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心境也难以平静，而出现了大量激昂汹涌的文章。这样的文字也更迎合了人道德下滑状态下的心境，久而久之，人就把这种气魄的文章视为好文。特别是共产邪灵的入侵，其斗争哲学危害中华，其党文化的毒素灌入了每个中国人的思想，致使中国人不管是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在不自觉地散发着其党文化的因素，语气与文气更加激昂浮夸，用词更加腐烂，缺少人性，甚至是充满恶意与魔性。其实文章应该表现平和，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美传递给人。人在读平和的文字时，自然会使心境变得更加平静，因为平和的文字就如同平和的音乐旋律一样，不会有让人激情的因素。心境变得平静了，人就会更加理性，更能让人认识到美，辨是非，明善恶。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往往人们认为平和的文字给人感觉平淡无味，这是因为人们就是在这种充满激昂的文字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自然很难感受平和文字之美，就像现在的人难以欣赏古乐之美一样。其实平和的文字不是无味，平和的文字就像平和的音乐旋律，平和之中也会有高潮，也会有波澜起伏，但只有宁静的心境才更能感受到其中美的味道。由于人们总是从前人的作品中得到经验，但由于现代文是在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前人的文章中注意表现平和的文字却很少，这样就导致人们难以更好地认识到平和文字应有的状态。那么怎么更好地辨别什么样的文字才是平和的呢？应该多看充满善意的文章，因为善意的文字自然就流露出平和的气息，因为在被善意和理智主导的状态下，不会有使文字变得激昂的因素。这样看来，其实人写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心性升华的过程，用心去感受你的文字是否平和。当你的文字表现不太平和时，应该向内找，是不是你的心还未宁静，还不能更具善念。这样你在不断归正文字平和的过程中，也在使你的心不断宁静与更具善念。其实当人在善念作用下写的文章，自身也会受到感动，因为善能感动人，它来源于外界，同时也来源于自身。所以有人写文章是流着泪写完的，因为写文章的过程就是在加强他的善念，他就在被自身升华后的善念感动着。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劝三退经验交流。以前我一直很羡慕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的同修，因为自己总是做不好，每次讲真相还没讲之前就先有畏难情绪，心里想的是对方能退吗？他会不会说我们在搞政治？可以说对讲真相劝三退没有正念，虽然也在找机会劝三退，但因为念不正，自然劝三退效果就不好，劝退率不高。于是我认真看同修劝三退的经验交流，看酒瓶，看解体党文化，看有关揭露中共邪党的文章，为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打基础，唯恐自己掌握的知识不够，对对方提出的尖刻的问题无法应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学法结束后，天要灭中共，退党能保命，这句话老在脑子里转，突然悟到是师父点悟我，讲真相劝三退应该围绕这句话讲啊。是啊，回想自己凡是劝三退成功的例子，始终也都是围绕着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劝三退？因为天要灭中共，三退让邪党成员远离邪党，保住自己的性命，让对方明白劝他退出恶党是为了他自己的未来，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能怎样，让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确实是在慈悲救度世人。接下来我就围绕这个主题列了提纲，对这句话做了详细的注释，就像写议论文一样，围绕这句话展开，有理有据，就像教师上课之前背教案一样。我列举了藏字时、古代著名预言善恶有报、 杀人偿命的天理及其事实，还有当今官场腐败，危机四伏，中共已经回天无术，说明为什么说天要灭中共，让对方相信这么说不是耸人听闻。为什么说三退能保命？因为天要灭中共，中共是谁？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就是中共的一份子，因为在加入中共时宣誓跟党走，把生命献给党，那可是当着上天发出的毒誓。所以当天要灭中共时，中共的党团队员也面临天惩的危险。但因为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好多是好人，要么被动被迫加入，要么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争点名誉地位，并没有追随中共干坏事。上天慈悲，只给人一条出路，退出中共党团队就可保性命，可用笔名化名，在不会损失任何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买份生命的保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然，在实际的劝三退过程中，不一定非得要一一讲出来，有的人本来就对中共邪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只需要讲现在的天象以及退出中共的必要性，对方就会同意退了。对中共认识不清的人，我们就需要在揭露中共的罪恶上多下点功夫，同时点名对方三退是在天灭中共时能保住性命的唯一途径。因为主题明确了，主线清晰了，当有些人再想要把话题扯得太远时，我们就不会偏离主题去争去辩，而是想着怎样使他的思路回到正题上来。当他犹豫不决时，会提醒他保住性命最重要，还是相信为好。当对方在盘算着共产党解体了谁去执政时，我们就会告诉他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一切都有天意安排，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怎样能使自己在劫难中保住性命。因为抓住了天要灭中共，退党能保命这一主题，思想中就不再去想人权、民主，也不再花大量的时间去谈国外的人权、民主，思想中也没有了怕人说我们搞政治的担忧。即使偶尔提到人权、民主，也都是为了更充分、多方面地说明白天灭中共的原因，而不是表示对民主政治有什么诉求。自己的思路非常清晰了，我们要告诉给人的天灭中共的事实，目的是救人性命。也因此在劝三退中对自己对对方都有了正念，我知道只要自己讲清楚，对方一定会退出中共邪党。劝三退之前及与对方交谈中都要发正念，清除障碍对方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同修在交流中一直都提醒大家重视，大家也都在这样做。从自己的经验看，我是在救他，我一定能救了他，这一念不仅使自己对劝三退充满信心，同时也对劝退的对象有了正念，这一点在劝退中同样很重要。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位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法会交流文章的感想。含着热泪读完了明慧网11月1日刊登的第一组法会交流文章，同修们源于生命深处信师信法的信念，否定迫害救度众生中表现出的撼动整个宇宙的壮举，对大法对同修严肃负责的态度深深地震撼了我。同修们用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慈悲，什么是大法所造就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觉。我确实看到了同修们的长处，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心性得到了提高升华。在此说一下，通过读同修文章的一点感想，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一，讲清真相要更加深入细致，真相资料发多少是好。 提到散发真相资料，经常会有同修说，这个地方真相资料已经做过几遍了，人们都看过真相资料了，不用再做了。其实这种认识是存在误区的。真相材料发多少遍为好，达到让众生都明白真相的效果为好。咱们明慧网有一个很不错的真相传单，明慧周报与明慧画报。先抛开小册子不说，如果能坚持把明慧周报与明慧画报搭配起来，每周在自己周围的居住区做一遍，不用很长时间，肯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讲清真相的作用。从人的这一层里来说，常人天天看的电视、读的报刊，大部分都是带有邪党文化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经常用大法的、正的材料给常人看，不是能很好的破除恶党的毒素，给常人的大脑中装入金光闪闪的新宇宙的东西吗？我居住的地方做了好几遍真相资料，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一年多没有发真相资料。有一次跟居住区的几个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高兴地退了，并明白了真相。最后他们说了一句话，以前经常收到真相书报，现在收不到了，法轮功发的材料真好看，说的都是事实。听后我悟到，是师父利用常人的嘴点悟我，要多散发真相资料，常人不嫌多呢。当然散发真相材料也确实会出现有极少人把真相材料给扔了，此时千万不可动常人心，在心中生出气愤的情绪，这都是邪恶利用头脑中暂时还存在不好思想的人做出的假象。其实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看真相资料的，对真相资料还是珍惜的，这才是真相。以前看过一个同修在明慧网上写的文章，他是把明慧周报每周在他的居住区发一遍，形成规律了。有时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及时发放，常人反而都相互关切地问，怎么还没有发报纸啊？可见众生对真相材料是多么的渴求。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更深入救度众生。我身边的同修也好，还是网上写交流文章的同修也好，经常谈到这样一种做法，就是面对面直接讲真相，劝三退。甚至为了做好这件救度众生的事，同修们还相互之间结好伴儿，分好片儿，你们这个村儿，我们这个屯儿，挨家挨户的讲，挨家挨户的退，自己所在的村子讲完了，再到别的村子去。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也确实需要更大的慈悲与更加纯正的心态。往往这样做了的地区，整个正法修炼的环境会急剧的变好，干扰与迫害现象迅速减少甚至消失，原因是控制人的邪恶被逐一的清除解体了，所以也就没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能力了，常人也就得救了。要做到这一步，也需要我们学好法，心性达到这一步。如果盲目效仿，带着人心强为的话，效果不会太好。我个人的经验是，在走出家门之前，怕心、顾虑心、各种人心是翻江倒海，什么都出来了。但是横下一条心来，信师信法，我就是要救人，我救人没有错，不允许任何的干扰与迫害。此时一旦走出家门口的时候，什么人心都没有了，这时身上只存在着救人的慈悲与正念。二，起诉、上访、反迫害、讲清真相，更好开创救度众生的环境。我身边从监狱、劳教所回来的同修，写法会交流文章的同修，都提到了一个利用法律反迫害的问题。尤其是法会交流文章中的同修写的，在监狱中反迫害，在外面起诉、上访讲真相，要同修的事。包括前一时期王博一家打官司一事，很能启发正念。 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监狱、劳教所所做的一切也好，在外面的同修起诉、上访也好，制止迫害是要达到的目的，但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真相，直接救度被邪恶利用的警察，同时也进一步为我们更广泛的讲清真相，开创更好的环境。我们找警察讲真相时，有的警察表现得很恶，恶不是这个人真的恶，是邪恶生命与因素控制着他，利用这个人的肉体在表演，并使这个人在对大法犯罪。其实这个警察是被谎言所欺骗的，是在无知中往地狱里滑。我周围的实例，以致法会文章中同修们写出的实例表明，只要我们不被假象所迷惑，所带动人心，用修炼人纯正的能量去给其讲清真相后，人的表面马上就变了，就会同化到正的一方来，就会表态支持大法，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不是直接救了这个警察了吗？越来越多的警察不再迫害法轮功了，见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案子就推就躲，甚至或明或暗的保护，这不是为我们更大面积地向民众讲清真相，开创了更好的环境了吗？有同修觉得，有的警察对大法犯的罪太大了，不可救药了，对其又气又恨，这个警察不可救药，自有大法来衡量。我们是修炼人，慈悲是永恒的，对一个常人动气，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即使其不可救药了，在我们的作用下，他停止对大法犯罪了，也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们遭受邪恶党的迫害了，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法律去解决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心态与出发点一定要放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一基点上，心态要纯要正，而不是抱着一颗争斗的心，非要置谁到什么地步的心。相信只要我们的基点摆正，过程中该讲的讲到了，该做的做到了，让警察明白迫害大法的后果是什么，那结果一定是良性的。个人认为，起诉、上访、反迫害、讲清真相，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常人的话来说，也是个天相吧。这块做好了，做扎实了，能大面积深入地做了，对我们立即制止迫害，更广泛深入地救度众生，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近日劝三退受阻想到的。我和另一名同修学师父讲法悟道，要加大力度劝三退救世人。今年夏天，基本上每天在保证学法后，出去面对面的讲三退，从开始给亲朋好友讲，渐渐的给不认识的人讲。有的明白真相的人，你刚一讲，他就着急地问你上哪里退呀？告诉他，你只要点头同意，给你起个化名，我就帮助你办了。他们不停地点头，连连地说谢谢，谢谢。有的人不太明白，你给他讲完明白后，也连连点头同意，说谢谢，谢谢。看到世人盼望得救的样子，我们都尽最大努力，多走一会儿，争取多救人。前些日子，在发正念时，看到眼前一片片的小学生在看着我，我和同修一说，我们俩悟到这是让我们救度他们呢，我们就开始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眼看世人明白真相的多，盼着我们救度，可是我们的人心老是上来，一开始出去四五个小时才能讲10个人左右，一个人发正念，一个人讲， 我们也深知这和法的要求和做得好的同修比相差很远。我们经常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自己的空间场，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清除干扰救众生的邪恶，坚定正念。后来白天也有些短了，我们的正念也强一些了，出去两三个小时能讲20人左右。可是这几天讲三退突然受阻，原来那些天只要我俩敢于讲，基本上就同意退，一天也就有一两个人不同意。这从夏天到秋天只有几个人说一些难听的话，可这几天从讲两人就得有一个不同意退，到讲四五个能有一个同意退，每天都有喊着要给我们报警的。有个初中生还捡起砖头要砸我。在这种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向内找，发现有依赖心、急心、求数量的心。我发正念有时不认真，急于讲，没有做到集中精力。但是我两人交流，觉得我们这种不足的状态以前也经常出现，一发正念这种不好的观念解体了，状态就能改变，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干扰。他说昨天他做个梦，梦到他正在讲三退，对方不同意，看到螳螂在他讲真相的空间场。我今天早晨6点前发正念清自己的空间场时，看到了好几个拜物，灭一个又来一个，灭了好几个。我找出一个外因带来的邪恶干扰的因素，就是在同修的赞扬声中被邪恶钻了空子。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做的不算好，但是和我们身边的同修相比，就算讲三退好一点的了。协调人知道我俩能坚持这样讲真相后，让我们和同修也交流一下，好促进整体提高。我觉得有道理，在一次我骗小型切磋会上，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但我当时是站在向内找不足，世人盼着我们救度，我突破不了自己人的观念，救人太少方面讲的，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可是我们这地区也小，每天都能碰到同修，他们也说你们做得真好啊，同修之间也说我们两人做得好，这样时间长了，这些拜物就钻了空子，打进了我们的空间场来捣乱。我今天写出来是给邪恶因素曝光，揭露邪恶，解体邪恶。再有通过这件事又回想起我们以前大家都认为做得好的同修，大家都羡慕都崇拜的同修，大多数都受到过严重的迫害，现在我们都成熟了，能识破邪恶的阴谋，能够立即解体邪恶。为了走好我们修炼路，希望同修也别带着人心去表扬同修、赞扬同修、崇拜同修。我们可以说做得好的事，不要提做得好的名，不要学人不学法，不要在不知不觉中给同修带来磨难，给救人带来阻力。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我们做的，实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助师世间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有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后，做我们该做的事。师父在济南讲法中提到出头的船子先烂这种现象，我们大家都努力做好，让邪恶找不到出头的船子，邪恶就无空可钻了，让邪恶自灭。个人所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应把握基点。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制作各式光盘小册子了。发现我们地区存在一种现象，特别在制作真相光盘上，往往是新推出一种什么，就大量的专做这种什么。新推出的光盘内容虽然也是从不同角度来揭露邪党的，但毕竟不是那些直接讲清真相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是新唐人电视节目选做的，虽然式样繁多，但是拿出哪一个碟子来看，都不是要揭示的讲真相主题，如自焚伪案、425上访、揭露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正义的呼声等，还有酒瓶、风雨天地行、 我们告诉未来等主打节目长时间不出。当问起时，有同修说光做那种了，意思好像有点俗了或过时了。同修，我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做资料，要讲真相，不就是让众生明白大法是正的好的，而邪党是邪恶的，从而脱离它，免于被上天淘汰吗？我们做多少资料，还不就是让还不明白真相的再给机会明白，以前没看过的再给机会看，达到每个人都给他一次得救的机会吗？我们不能把做真相留于常人的工作和形式，也不能做不同的资料来满足人各种好奇心的胃口。那我们可以大量宣传新唐人电视，宣传推广如何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我们讲真相要掌握住一点，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抢时间救人，我们就只有救人抢人的份儿。虽然海外的同修不辞辛苦制作了大量真相光盘，都是从不同角度来配合讲清真相的，不管再出多少新内容，但讲真相的主线不能断，始终贯穿其中，其他的我们可以用来配合。我们做任何大法的工作都是在修炼中，都会反映出各种人的观念和执着来去掉它，比如常人的兴趣和喜好等等。我们救人的心越纯正，越无私无我，我们做出的真相威力则越大。这里包括发资料的同修，也不要有那种老发那种换换一样还新鲜的感觉。只有一点，救人才是我们一切的最终目的。
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新疆石河子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新学员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2006年初得法的新学员，每当有朋友来找我时，母亲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想朋友是来找我玩的，说这些干嘛，怪别扭的。后来通过学法和看师父的一些经文，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再加上母亲经常给我讲一些有关三退的事，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讲真相是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必须做的。以后母亲再讲三退时，我就在一旁帮腔，给对方讲我得法后的改变，是大法改变了我，看淡了这些常人中的利益。到孩子出生6个月后，我基本能保证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也想尝试着去给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母亲和同修们都说我是下一批修炼的大法弟子，不算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能保证学法练功修好自己就不错了，对我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因为你们得法比我早，你们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工作3个月后，和同事已经处得很熟了，我就开始试着劝三退讲真相。我先从关系好的同事开始，在讲之前，我提前1个星期发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内的一切邪恶因素。每次退完之后，我就总结一下，怎样讲使语言更精炼，最能表达清楚真相的内容，让常人听起来更通俗易懂。每次讲真相时，我的思想都是高度集中，每次效果都很好。我知道这些话只是借我的嘴说出来，而真正做这件事的是师父。一开始我用第三人称讲，到了后来我就开始用第一人称讲。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所以我就要做得更好，这样才有说服力去和大家讲真相。就这样，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和大法的威力下，我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退了店里20多个人。每次和同修说起我劝三退的事，同修都夸我进步很大，比很多老学员都做得好。我心里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3件事都做，
这下我可以称得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吧。这时母亲告诉我做三退要理智清醒注意安全，可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就在我退完店里的最后一个人之后，有人向老板举报我说练法轮功，老板因为怕被同行知道举报他，封他的店，就让店长通知我回家想清楚，如果不练了就可以回来上班。因为老板一个月也到店里来不了几回，加上我自己得法又晚，心态不稳，所以一直没有和老板讲真相。而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的，而且工资收入在当地也是不低的，再加上我因为前些年做生意欠了一些钱，我要用这份工作还债和抚养孩子，因此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要我以放弃大法为代价，我怎么也做不到，于是我辞职了。工作丢了之后，同修都说我有漏，仔细向内一找，发现自己的欢喜心和显示心都起来了。看我做得这么好，很多老学员都还走不出来呢，看你们谁还说我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因为这些执着，让本该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却被常人给炒了，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我静下心来学法，把师父的经文好好的看了几遍，从中我悟到是我自己的心不正，没有站在法上去对待发生的事情。我想要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没错，错就错在我没有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把法学透，法理清晰，要有很强的正念，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所做的事情，心中永远装着师父的大法，这样做起来才会事半功倍。我现在的工作要经常坐火车去外地，每次上车之前，我都求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的旁边，同时请师父加持，清除我身上因为后天观念而形成的不愿和陌生人讲话的习惯。一上车我就坐在那里看，如果是老年的，我就主动帮他们拿东西，要是我坐的位子好，就主动地和他们交换，让他们坐得更舒服些，再找话题进入正题。如果是年轻的，我就找一些热门话题切入主题，在讲之前心生一念，请师父加持把这个有缘人劝三退了，让他得救。每次基本都能退了，也有退不掉的，退不掉的我也不难受，这时就心生一念，让他再碰到其他的同修给他讲真相，希望他早点得救。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我一上车就能主动和陌生人讲话了，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成熟了。我知道我做的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我会努力大步跟上正法的进程，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茫茫尘。 青春真善人，国恋知更坚，大法师上传，恩师多么难，渡人好飞升，徒弟超一万。生命中自身真理道过天，与众难有多，月月见心焉，相见不传情，小心相连，渡水水月移，困囚知更坚，生死何所惧，佛法在心间，今生没白活，待发几千年。
Thank you.